各位菩萨，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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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瞻察善恶业报经。各位菩萨，我们这一部经呢，是从卷上一直说到卷下，横跨了一个年度啊，大家已经过了一个年，那么现在要开始年前所继续的部分，所以稍微要有一点连接啊。对于这一部经，本来大家就已经是不是很熟悉了，那我们借这个机会在这个地方研习了，其实是希望说在这部经里面可以得到真正的受用啊。那在这一部经，我们在卷上就是分两部分里面，卷上呢所说的是事的部分，相对于卷下所说的是理的部分，很明显的区分就是事跟理偏重于卷上跟卷下，可是事跟理不是两回事，所说的还是一件事情，就事来说明，事项说明，那大家比较容易了解。那么卷下来讲道理的时候呢，可能呢就必须要需要用心。所以在卷上的地方，我们借由三种轮相，就是瞻察善恶，来说明主要的意趣内容。在上卷呢，就是讲业的呈现，就是我们众生呢业感缘起，今天在这个地方每一个人所接受业的果报内容，那么它有很深的义理，它的强弱、它的大小、它的深久近，比较靠近还是已经很久，那我们在三种轮相里面来呈现。那呈现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讲卷上主要说的本经的宗旨，在卷上可以说主要目的是说消恶业障，就是我们学佛能够消恶业障，借由轮相。所以这个卷上的事呢，大家已经研讨过，但是重点纲要要能够领纳，然后能够抓到重点，知道地藏菩萨在这部经的卷上其实苦心婆婆，希望我们借由瞻察经做忏悔的工作，能够消恶业障。我们希望一帆风顺，但是恶业障希望借由学佛诵经言教，把我们的业障能够日渐消灭。所以卷上说了那么多，已经一半的经文讲完了，它的目的是什么？消恶业障。那卷下讲理，讲理的部分它的目标、它的宗旨、重点纲要在哪里？在用理的部分来教我们如何增长净性，就是学佛的那个信心如何能够清净，清净信心日渐增长。所以卷上卷下连贯起来就是消恶业障，增长净性，也就是我们这部经如果整个研讨完了以后，希望达到的目标验收的成果，就是在我们学佛过程当中呢，无论老修无论新学，我们希望能够达到消恶业障，增长净性。那么读这部经呢，才公布堂卷哦。所以大家呢要把这个重点抓到。那下半卷的理的部分，虽然说增长净性，那从什么地方说起呢？在修学的过程里面讲性解行证啊，这华严经的科判里面，清凉国师判华严经就四个科，就是性解行证。我们一般学佛也是说先信了以后不能迷信，要解了以后要起行了以后要证，性解行证。 那么这个下半卷呢也是这样子的科，可是呢它一入手跟其他的经不一样，它是说先解解哈，大开圆解，然后圆行，然后圆证。那信的地方它没有说，不是没有说，它是借由圆解圆行圆证来成就这个信心，所以才叫做净信，清净信。清净信的内涵里面要做到圆解圆行圆证，所以下半卷整个说的是说净信，是信增长净信。那它的这个科判里面是讲圆解圆行圆证啊，你看到圆解圆行圆证会以为哎圆性没有，其实用这三科来成就圆性。所以这个是下半卷我们讲圆解圆行圆证的部分。啊，我们上次呢说到圆解哈，那圆解要怎么样才能叫做圆解呢？所以提出一时境界，就是圆解里面要怎么样子才能够说明它是圆解啊？大家看一下第53页，一开始的地方呢，就说明地藏菩萨告诉我们说要向大圣者。再看第四行的地方哈，经文第四行。若有众生欲向大圣者，应当先知所行最初所行根本之业，其最初所行根本业者，所谓依止一时境界以修信解。所以在讲圆解的地方呢，就是我们要修信修解，而是属于圆的话，那要看你靠的是什么，靠什么来修。然后讲靠依止一时境界以修信解，这个就是跨越上一次，就是去年最后讲的，一直到这一次我们要开始就是继续，那这个一时境界的说明内容都一直围绕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讲那个依止，就依止，什么叫依止呢？就是依靠，完全依靠。世间法讲的叫做有靠山啊，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的话，你有靠山你就不怕，就觉得很有安全感。那世间法的靠山靠什么呢？有的时候靠有钱，有的时候靠有势，有的时候靠年轻，靠财力，靠后台老板。就是有靠山的话呢，就牲口一三叶都不一样。但是世间法的靠山呢是不可靠的，为什么？因为世间法的靠山是生灭法，靠山有一天会倒，当倒的时候呢，那就更危险了。那在历史上呢，有那个邓通，汉朝有一个人叫邓通哈，邓通。那他的靠山是谁呢？靠山是皇帝，他靠皇帝，皇帝很宠爱他，宠爱到他什么程度呢？他可以自己印钞票，就是有邓通钱，那他想印多少呢，他就可以铸多少的钱，所以他一生呢不愁吃不愁穿，绝对呢无余匮乏。事实上邓通到后来呢他是饿死的，所以他的命运到最后呢是饿死的。那为什么皇帝可以给他铸造这个钱币的这种权利？所以他的钱呢是整座山呢都可以拿来运用的，山都是钱的。直到最后邓通是饿死的，那个皇帝给他做靠山都不可靠，因为皇帝会死啊，皇帝一死的时候他靠山就倒了，所以呢这是不可靠。所以在佛法里面学佛就是说，你要依靠，我们在修行里面你要依靠的是什么？要依靠的是出世间法，出世间法是不生灭而且是真的，那就是讲说真的就是一时境界，是永远可以依靠，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而且永远不舍弃的。所以这个地方讲依止一时境界里面呢是很重要的。我们在修习性解的时候呢，就依法不依人里面，就是法那个是什么法？一时境界。那一时境界的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个一开头下卷里面就用三方面来解释一时境界，也就是三个方向。所以大家都很熟悉的用三大，就是体大、相大跟用大。那么在体大里面我们已经说过了，体大是清净无碍不生不灭，那么这个都是在描述一时境界它的体性是什么样。那么它的相大是什么样？是平等周遍圆满十方，分内相跟外相来说明。 所以体大跟相大我们已经说过，如果很生疏的话，大家受持读诵来做熏习。那我们今天开始讲的是讲用大，用大就是明藏的部分。那体大跟相大这个在上次呢已经跟各位消文过去了。那这三大里面呢跟起性论的三大有相通的地方哈，所以我们把这个起性论的三大呢跟各位做一个补充说明。所以在这个讲义上面那个三大，第一的那个三大，那个其实是起性论里面所说的哈，一心分二门，然后有三大，一心二门三大，这我们在起性论有跟各位研讨过。那三大里面其实他讲的是心，心从体来说它的体大是怎么样，它的相是怎么样，它的用是什么样。那那个心是什么心呢？是真心，而且是一切众生包括我们都具足的这个体相用。所以在体大里面讲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减故，跟本经所说的意趣也是一样哦，就是不增不减不生不灭。在相大里面讲如来藏具足无量性功德故，就是讲无穷的功德相，就真心里面所呈现出来的那个相呢是清净的，是具有功德，是无污染的，无漏之业，等一下我们会讲的。所以这个是相大。那么在起心论讲的用大，就是这个心呢有没有用，我们如果证到这个真心的话，它能够有什么作用，有什么妙用。那这里面妙用无穷，因为一切所有的功德都从此心出，所以能生一切世间出世间善因果故。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无论是世间跟出世间的善因果从哪里出生出来，是从这个一心里面的用大里面出来的。然后一切诸佛本所成故，一切菩萨皆成此法到如来地故，就是说它的用从因到果都是用这个真心来妙用。那这个是起性论里面体相用提出来说明，是要相对于我们今天讲的用大，就是明藏的部分。那起性论里面讲能生一切世间出世间善因果故，一切诸佛本所成故，一切菩萨皆成此法到如来地故。那看了这个内容，再相对我们等一下要讲的用明藏的部分，然后互相能够参考。所以这里面所说的是无论任何一部经如果要讲到很深的地方，但是它还是可以提纲挈领。所以起性论里面用三大，那在旃茶经里面也讲三大。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领悟，就是说大乘教法如果真正要切入它的这个意趣的中心的话，你不会讲茫无头绪，好像讲了很多又不知道是什么的话，那么用这个归纳方法来说的话，就是用这三大，看它的体是什么，看它的相是什么，看它的用是什么，就是你要看的那个角度。世间法如果孔子说要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凡夫俗子，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先看外相，看漂不漂亮啊、哦，看再看的话看有没有钱，然后再看的话看穿什么衣服，再看讲什么话，所以我们都看的就是外相。那如果深入一点，就是看他的这个精神层次、心灵层次。所以孔子里面讲说哈，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收哉？所以你看一个人的时候，你要从三个角度看，这个是孔子智慧的人。那我们学佛看任何一部经或修任何一个法，也是从这个三大，因为你三大抓到，你跑不到别的地方。任何一个法，你看它的体是什么，相是什么，用是什么。那这个所呈现的体相用呈现的什么？呈现真心。那真心跟我们什么关系？我们一切众生皆有这个如来藏的真心。那现在呢相应不到，为什么相应不到？地藏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失其本心、哦、地藏经里面说我们都迷路了，我们迷路了在外面了啊，迷路回不来。为什么回不来？因为本心呢忘失了。所以现在是找回来，怎么找呢？就是从这个三大 来相应于我们本来的面目。所以下面讲用大，是它的妙用无穷。我们从这个61页开始，61页的这个第五行“复次比心行如来藏”这个地方开始，就是说体大跟相大已经说明过了。那什么是体大相大？是讲那个心，心之体，心之相。今天讲心之用。所以我们在明藏的部分，大家看一下这个科判，就是讲义的科判的地方，明藏就是用大。那为什么用大叫藏呢？因为对我们众生来说是含藏，还没显现出来。虽然还没显现，但是具备，就是具备这样子的功德利益大用。所以他讲不讲用大，他讲明藏。那下面呢，他分三科，三科里面讲救佛界明妙用，救佛界明具九，九的意思就是九界。我们讲十法界里面最高是佛界，那佛界下面菩萨声闻缘觉人天地狱恶鬼畜生，这是九界啊。就是从佛的眼光来看这个九界，然后救迷悟明十界。十界的差别是从迷跟悟来做分割的，所以先从就佛界明妙用这个经文开始说。但是我们看了这个科判的时候呢，会有一点领悟，在说明佛法它殊胜的地方。而且我们讲信心，我们讲佛法的信心，你能对它有信心。因为佛法讲的内容在这个大用的时候，我们从科判就可以看到，他讲用，他不从众生的角度看，他从最高最究竟最圆满而且已经证到极点的地方来说他的用，就是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已经可以说他已经到最圆满的境地，没有再跟超越于此了，所以他可以下一个结论，他结论可以放在那个地方。好，我们今天呢讲很多事情，我们讲不敢说有结论，尤其在科学来说，科学绝对不敢讲有结论。科学的精神就是一直推翻啊，今天我们觉得是真理的，明天可能又被推翻了。科学跟佛法最大的差异在佛法里面，佛法的真理在3000年前一直到现在，它不可能，它只会被验证，它不会被推翻。所以佛法其实在这个真理的呈现来说呢，其实是高于科学的。因为他在这个地方就直接跟你讲救佛界明妙用，最高的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的，而且这个是证到那个地方，你会对他说确实如此，跟佛呢会相应的。我们看这个地方里面众生有千差万别，但是佛界呢都是相应，都是完全法身的呈现。所以我们讲明藏的地方看科判，大家要有一个慧眼看到，哎，他说的明藏含藏虽然是如来藏，但是他直接显示的就是他真心的内心境界里面讲佛的境界，告诉我们佛的境界呢它的妙用是怎么样。那下面呢我们看一下经文，第一科就是救佛界明妙用，复次比心明如来藏，所谓具足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漏清净功德之业，以诸佛法身从无始本际来，无障无碍自在不灭，一切现化种种功业恒常自然未曾休息，所谓遍一切世界皆是作业种种化义故，以一佛身即是一切诸佛身，一切诸佛身即是一佛身，所有作业亦皆共一，所谓无分别相不念彼此平等无二，以一一法性而有作业同自然化体无别异故。到这个地方是第一大段，第一大段是在讲什么？讲佛界的妙用。那么佛界的妙用为什么它可以有这个妙用？因为这个如来藏的内容完全显发出来，就是说它有这个能力，而这个能力呢它也可以用，可以发挥出来。所以我们消文一下呢再回来，就是第一个把这个心真心说出它的名目，它的名字，在这个名字里面他讲比心名如来藏。比心，这个比心的这个比就是前面我们讲体大相大用大， 那个大里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心，这个心呢，就是众生现前一念心的心体，比心要先抓我抓到。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我现在起了念头，各位现在在听经，那你起了一个念头，那那个念头一起来的时候，那个念头起来，念头的内容无论它是什么，那个是念头，那是一个念头。我们知道我现在起这个念头，你到底在讲什么，那是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会起来，如果是一个死人猜在那个地方，他不会起这个念头。一个人死了，他听到我的音声，他不会起念头。那我现在会起这个念头，我这念头会起来，那个念头本身不是，念头后面讲他的因念心的心体，后面所依靠的念头的那个依靠依止的后面，不是念头本身哦，念头后面的那个心体，那个就是比心。所以我们要找的是找后面的那个心体，你那个起念头，当然我们要讲，我们想说找心中之心，会起那个念头后面的那个心，起的现在起的这个念头，等一下要起那个念头，等一下又再起一个念头，念头千差万别，各种别异，但是后面那个它是不变的，后面那个心体它是不变的。而我们现在是被这个念头所驱使，忘失后面失其本心后面所依止的那个心。所以这样讲，众生现前一念的心体，不是那个妄念，那个妄念是等一下就没有了，刚才起什么念头现在没有了，但是那个心体是不动的，一直在那个地方，时常用水波浴用这个来说明我们的真心。我们现在起的念头是波，但是波依什么起呢？依水起，大海，大海那个水，那起了很多的波浪，那波浪一下起一下没有，一下起一下没有，就是无量的波浪，但是这个波浪后面回归大海，所以这个要找到大海，不要在这个波浪当中呢随波逐沉。所以这个讲比心明如来藏，这个心是现前一念不离当下的一念心体啊，也就是一时境界的心啊，叫做什么呢？我们给它的一个名字叫做如来藏。那这个名字啊，非常的庄严，取这个名字非常庄严，为什么呢？这个心里面含藏如来啊，所以这个名字它是给我们一个很高的一个期许，就是一切众生的这如来智慧德相。所以菩萨叫什么呢？佛称菩萨的时候，他会称所有一切众生称佛子，佛子。当取这个佛子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是说你将来会成佛，现在还有如来藏。所以讲佛子这个名字是很高的期许啊，小圣的圣者修行者不会叫他做佛子，因为没有这个承诺啊，也没有这个愿景啊。那这个毗心如来名如来藏，就是含藏如来一切的功德。然而如来藏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哈，是宝藏，这个是寻宝，要在宝藏要挖掘出来。下面就用总说这个如来藏的功德呢，地藏菩萨说，所谓具足，在如来藏里面具足，下面用四个字四个四个字来说明，他这个如来藏的内容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漏清净功德之业。所以这都是总说哦，他没有说他有什么功德什么功德什么功德，没有说，但是他把这个大题大纲领，就是说他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没有办法计算的，而且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要学习啊，所以有时候我要称赞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你具足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不过下面讲无漏清净哦，那个是相当高的标准啊。无漏就是没有烦恼，如来藏里面其实本身众生本身具足的这个性德里面是跟烦恼不相应的啊，所以它无漏就是清净，而且它是功德之业。这个是总说如来藏的大用内容，提到这个大用内容里面呢，他下面讲为什么一切众生呢，他具有这种功德内容，诸佛呢，他所呈现的功德内容其实都一样，佛佛道同。道同在什么地方呢？下面他讲，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说诸佛法身从无始本际来，无障无碍，自在不灭，一切现化种种功业，恒常炽然，未曾休息。所谓遍一切世界，皆是作业种种化义故。所以他这个地方科判就要讲佛界的妙用， 就是诸佛因为他有如来藏的内容，而且呢他运用自在。那运用自在我们从什么地方可以了解呢？这一段经文，明藏的这一段经文提出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观念，其实大乘教法里面都处处指归说出法身的定义。所以泰国有一个寺庙叫做法身寺，是很大的一个寺庙，有人就质疑，为什么质疑呢？事实上小乘教里面是没有法身的观念的，在阿含里面啊，阿含里面是没有说到法身的观念，但是没有说并不表示他没有，也许对这个众生根器来说，他提出的这个观念他没有办法去了解，所以佛就不说。那对大乘教法里面跟小乘最大的一个区分点就是这个法身观念。那法身是什么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提出来，让我们能够稍微尝到法身的这个意趣，而得到他的受用。所以他下面讲法身是什么，他的状况是什么样呢？他讲诸佛法身，他这里讲诸佛是一切的佛啊，不管因地的佛、果地的佛、现在的佛、未来的佛，所有的佛，那么他的法身都是从无始本寂来，无障无碍啊，都没有障碍的，而且是自在的，这个法身自在，而且是不灭的，法身不灭。那么这个法身呢，它所呈现的可以做种种的作业啊。现在小学生讲作业，佛的作业是什么呢？利益众生，教化众生，所以他一切现化种种功业，所以所有的法身呢，它可以现显现教化无量无边的功德，而且是时常在度众生，所以讲恒常自然未曾休息。那要有这种观念，才能了解为什么智者大师说灵山一会俨然未散。那明明释迦牟尼佛已经涅槃了，而且已经是烧出多少个舍利供各国去供养，我们今天瞻仰的也可以瞻仰到舍利，但是智者大师的境界里面，他说灵山一会俨然未散，法身的观念啊，就是说法还是不断的，恒常自然未曾休息，所以相应到法身的离体。所谓骗一切世界，皆是作业种种花一故。所以佛度众生呢，都在任何世界里面就可以看到他的度化众生的教化利益。那么众生得到佛的教化呢，能够得到这种利益，有从三方面呢可以感受得到。我们看一下讲义里面那个利益，就是佛教化众生的利益，可以从神通利益、说法利益、加持利益，能够知道佛教化众生。神通利益里面呢，那是属于佛的身啊，就是从法身里面显现出化身、报身，然后示现了能够度化众生。这个神通利益就是有的众生必须要用神通来度他，他才能够得度的，那佛呢就会示现神通啊。这个大乘法里面比较多，小乘法的话就比较不会说这些。那我们在很多经典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观经里面佛有现神通啊，从奇蛇蹶三摩，从王宫出。他不需要经过守卫，这个是神通利益。然后呢，佛也为韦提希呢显现，请阿弥陀佛呢现出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庄严，那个是神通利益。那我们在《化华经》里面也看到两尊佛出现在空中的时候，大家没有办法参与法会，那请佛示现神通，把当众的这一些听法的大众呢一起上升虚空，那个就是神通利益。就是种种的化义，那是神通利益。那么说法利益里面呢，就是佛一代十教49年的说法，很多众生呢听了法以后，当场他就证阿罗汉果啊，或发菩提心啊，马上闻法就得利益，这是说法利益，这是口的利益。那第三个呢，就是教戒加持利益，这身口这个是当时啊。佛教化，但是佛灭度以后，众生得到的利益里面呢，就从这个加持利益，就是意业里面的加持利益，广化众生，这是得到佛的加持。 我们在普门品里面有这个经文里面说，念彼观音力，众愿悉退散。这个众愿为什么悉退散？念彼观音力，那观音的加持力。我们诵弥陀也是消业障，那是什么？加持力。念称念佛号能够得到加持的利益，所以这个是意业的加持。所以身口意呢，那个佛呢，都是在加持众生，教化众生，使众生得到利益。那么这是十方诸佛，他前面讲的是诸佛。那么诸佛的教化力这么多，我们要有做比较，说哪一尊佛的化意比较广，哪一尊佛的功德比较高。在法身里面没有这种比较，所以下面马上就告诉我们，众生的这种分别心呢，一定要去掉。那讲出这个一时境界的确实意义里面讲平等法身的观念啊。好，我们下面讲一亿佛身即是一切诸佛身，那这是讲法身，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乃至于将来我们成佛，我们成佛呢，那个法身本身，我们的法身就跟佛十方诸佛那个法身呢，完全融合成一佛身了啊！所以这个观念，虽然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境界，但是这个观念要有哈。一切诸佛身呢，即是一佛身，所以一就是多，多就是一。那佛身是一，不管是一还是多，那它所显现的种种化义哈，自然恒常自然未曾休息，所有众化度化众生的功业，所有作业就是教化众生的作业，是很多吗？他这里面讲没有，全部一皆共一。这个是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其实佛度众生，以法身观念来说，也就是度众生就是没有度，没有度就是有度。为什么呢？他这里面讲的是完全记到这个真理里面呢，就没有用数目的观念可以去分别彼此。所以我们不可以说哈，哪一尊佛比较大比较厉害哈。所以有一些不修净土的，我念本师释迦牟尼佛，我绝不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哈是忘本啊，因为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是本师啊，你去念阿弥陀佛。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佛有雄厚，再有求生弥勒的弥勒佛哈，跟释迦牟尼佛跟阿弥陀好像又不太好。对我们来讲哈，就是如果碰到不同门的修行法门的人，好像就变成隔中间隔阂，那就变成什么？恁修净土的，阮修弥勒，我们修弥勒，你们修什么的哈？所以变成你们、我们，然后东方、西方，这个法门呢一区别出来呢，界限就隔开了，就变成令噶问啊，不是烂，不是烂，我们这个跟法身的观念完全就分开来了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语言上呈现的就是一种心态。那这里佛，你看以佛界名妙用。要达到佛界的佛的妙用的话呢，众生自生烦恼，佛呢是无分别相，你度的就是我度的，我度的就是他度的。释迦牟尼佛所度的弥勒佛会说善哉，阿弥陀佛所度的释迦牟尼佛说卡金奇卡金奇，因为你度的那所有作业一皆共一。在这个地方经文明显啊，第二行里面就是所有度化众生的作业呢，其实呢都是共同，都是归到法身里面啊，讲不无分别相啊。他一再加强啊，这一什么叫做一呢？是无分别相，不念彼此啊，有看出来哈、啊，不念彼此，没有你的我的哈、啊，平等无二。为什么这样呢？以一一法性而有作业。所以这里面就是说，所有的佛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所呈现的是无漏清净，就是清净心所展现出来的。为什么能从清净心展现出来？他们都能体证到这个真如平等之意里面，所有的作业都是全部依，又讲依啊，依靠什么？一个法性，就是法身的观念啊，全部从法身里面。那什么法身的观念？就是那个法身是十法界的那个法身啊，是一种同相，同相同的同。所以假如能够看到同相的时候，就没有争执，同啊。 昨天才说哈，你跟某某人没有话讲，啊，几十年来哈都没有话讲了，看到面也没有什么好印象，没有什么坏印象，但是哈好像话不投机啊，就也就少话。最近发觉呢，两个有共同爱好是什么呢？做香皂啊，现在开始有话讲了。为什么？共同话题。所以共同话题一出现的时候呢，就有同向，那个同向一出现，就把隔阂给消灭掉了。所以我们要看到同向，意向呢是众生的意志，但是里面一定有那个同向，同向里面呢就没有彼此。所以我们现在世界很多的问题是出在什么？异化，非我族类，其心必疏。跟我若无讲过的一定拍人，所以一定要站多一边哈，看看多一边哈，看赢。你看世界的那个宗教战争出在什么地方？异类，以色列跟那个阿拉伯人是不是这一代仇哦？这叫做世仇，生下来就已经是什么仇视对方了。所以这个犹太人呢、啊、被欺压，但是、啊、他今天呢、啊、他也跟其他的这个阿拉伯人、啊、永远势不两立。所以我们看到众生哦，是愚痴的地方，因为他看到异，没有看到同。有一个诗人哈，那个是犹太人。犹太人为什么叫？为什么他？你知道他是犹太人？因为他是靠母亲，母亲的有血统的话，他就是犹太人。那他这个犹太诗人呢，他是埃伦金斯堡，他是犹太人。可是这个人呢，对他来讲，当他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他在那个哭墙那个地方呢，看到这些犹太人的时候呢，他能够心里统领这些犹太人被其他的这个宗教所迫害的时候，他会认为以色列的确是世界犹太民族一个安全的一个堡垒，所以他认同那个地方。可是当他从那个地方又潜入到阿拉伯人的那个地方，那些阿拉伯人，他看到那些阿拉伯人是小孩子，很穷困，没有饭吃，在那方捡那个破烂，捡那个金银铜铁，那个破烂来卖钱。而金银铜铁是什么？是美军哈，或者是以色列人打的那个炮弹打到那个地方去，然后那些小孩子就是捡那些东西来卖钱，他又帮那些小孩子捡那些去卖钱。那个时候呢，他又变成阿拉伯人。所以当他呢在反越战游行的时候，他讲我是越南人。苏联侵入布拉格的时候，他表现的是一个捷克人。所以他这种的影响在什么地方？因为他在印度见过达赖喇嘛，达赖喇嘛给他一个观念叫做什么？普世关怀。就只要是一个人，你不要分别他是什么，你要有一个共相。所以他很有名的一句话，他就说今天犹太人跟阿拉伯人不能和平相处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因为把对方都当作物，不当作人。所以你是一个物，跟我不一样的。所以这种异化的情况就产生人跟人之间许多的隔阂，乃至许多的不幸跟战争。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佛的心是怎么样，诸佛法身的真正的状态。我们现在讲一时境界，真实境界是这样，不是说我勉强去同化，去想到人家好的，不是的，是我们被分化的反而是一个歪曲扭出来的一个假象。真正的相是什么？通自然化，要看到体无别异故，要看到法身之体都没有别异。佛要度众生，为什么他连地狱的众生都要度？因为他看到虽然他是五逆十恶，还是有佛性，还是可以成佛啊。所以这个是讲救佛界明妙用。那我们在法身的观点里面呢，是讲一切平等啊。虽然真理上面是平等，可是九法界的相明明不一样。所以下面是救佛界明具九啊，下面讲说如是诸佛法身遍一切处圆满不动故，随诸众生十尺身彼恒为作一。这个救佛界明具九里面有三段，那么这个地方是讲体片，讲的是这个法身之体片一切处。后面怕大家不懂，用一个比喻，用虚空来比喻，然后最后把虚空配合法身来法合这个教义的内容。所以我们看说还是从佛界里面来说明佛界法身呢， 是怎么样子的，我们不说众生的法身，那是讲诸佛的法身，它是遍一切处圆满不动故。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有的时候要念出来，要随文作观，卷上讲消恶业障，卷下讲增长净性。这个地方要讲净性，性什么呢？性诸佛法身遍一切处，佛在什么地方？遍一切处，从来没有离开过，从来没有变异过，而且是圆满，是圆满。下面讲法身遍一切处，而且是慈悲随缘。他讲随诸众生十尺身彼，恒为作揖。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文字，真的要非常的感动啊！因为他如果是圆满不动，那他就在那个地方，跟我们也没有关系啊。我也相信说，诸佛法身遍一切处圆满不动。但是他讲他的妙用，我们现在讲妙用，他用里面的法身是随诸众生十尺身彼，谁在十尺身彼？一切众生，佛没有十尺身彼，法身也没有十尺身彼，但是呢，他跟随一切的众生无量劫来的流转生死，佛的法身从来没有离开。不但没有离开，而且他讲恒为作揖，永远都做众生的依靠，不离不弃不舍。就讲观世音菩萨讲，当你需要的时候，我永远都在，那种承诺啊，就是佛跟众生的那种关系。所以他讲随住众生十尺身彼，恒为作揖。那我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地藏菩萨说法身的观念是这样，是遍一切处。那我们圆念佛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圆念诸佛法身遍一切处圆满不动，随诸众生十尺身彼恒为作揖。我们跟佛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亲切的，虽然我现在是烦恼业障众生，但是我后面有一个大老板，大靠山，那个靠山是不会倒的，恒为作揖。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信心的建立以后，身口意三也完全不一样。因为什么？心里有佛，观世音菩萨就呈现这种像。观世音菩萨顶戴阿弥陀佛，到哪里的时候，那个佛就在什么他的头上。那是告诉我们的，他的信心也是一样啊，就是告诉我们佛是永远不离不弃的。那这个不是我观想，我想象，我祈求，是确实如此。那如果有这样子的心意的话，我们所有学佛的人的那种心理，乃至于最重要的我们的造作三业，决然不同。因为我们想到说，佛跟我们就在隔壁，就在面前，就在这里，我们绝对呢希望表现得更好一点，甚至呢希望我们跟佛之间呢更有信心。那这样子的信心建立，而又确实是真理的建立，最后的利益，这里面讲妙用，最后利益还是会是自己的。因为把佛呢放在我们这个是顶戴奉行，这个我们可以学习啊。所以学了这个法以后，一定要学会用，然后拿回来家里，那时常去关照佛在哪里。佛在一切处，现在在这里，临终的时候也在这里，不用请他十万里佛国度之外，然后在这个地方来接应我们，那他就当下在这个地方，不离当下。有一个王居士，他在生命的故事里面讲到他的太太，他说他太太呢是一个很善良，但是呢就是一般的老百姓最标准，他是心地很善良，但是语口才不好，不善语言啊，所以也不会跟人家争什么，因为他口才不好，跟人讲吼，人都可能有当有当会误会，所以他不太跟人家争执。那这是缺点也是优点，为什么？他不会跟人家争啊。那这个王居士写他太太故事的时候，他是充满的这个愧疚，因为他的太太呢跟着他以后呢，除了前一段时间呢比较顺利，他说到后半期的时候呢，家里生意失败，经济困难，困难到三餐无以为继的程度，你看是相当的辛苦。那么屋漏偏逢连夜雨啊，他经济已经这样困难的时候，他太太又开始生病，生病以后又车祸，可是整个是非常的不顺利。但是他们支持的是什么？佛法的信念， 那他们就学佛的弟子。后来他的太太呢，就是车祸以后呢，是身体就是变成干眼，变成肿大，就没有办法挥电华术，后来就是往生了。他往生以后，他就很愧疚，然后呢，他当然有如法的跟他助念开示，然后很乖，他的太太有没有往生？他就是在他往生的第二天早上，他就说他在似梦非梦当中，他感觉他看到他太太，然后他就把他的这个最焦急的语言呢，马上问他，他说你在哪里？你有没有往生？还是又去六道轮回了？他太太就回他一句话说，他说我平时再苦再困难，一直到今天呢，我所做的事情呢，有代义工哈，我拢跌佛前做诶，我今嘛嘛跌佛前。哦，我觉得这个公案非常好，非常好，因为是真人真事。但他回来告诉他说，那平常的时候，纵使多么的困难里面，他说我做的事情呢，我都知道佛在看我，我都在佛前做，我所做的事情都在佛前做。别人没有看到，我也如法如律，不会是人前一个样子，人后一个样子，因为我知道佛在那个地方，哦，没有那种阴暗面，所以我说我拢在佛前做，我今嘛马蝶虎颈，这个是因果哈，这是因果，所以我们要因果相应哦。我们现在想，我现在也在佛前，我将来绝对在佛前，为什么呢？我们心都是觉得佛在那个地方啊。我们有的时候会讲说哈，佛把它盖起来，一朵安那呢，不看到啊。所以我现在呢，就做凡夫，因为会不看到，太小看佛的。这一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法身的观念，佛都在眼前。佛都在，无所不在哈，因为他告诉我们，随诸众生，十指伸彼，恒为作意。这个要有这份的信心哈，加强这种信心，信心产生信念，信念产生信力，就能冲破一切的困难。所以他听到，他完全的欣慰哈，非常的高兴啊。他太太的这份的因果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所有身口意三业哈，绝对是坦然光明的，因为什么？佛是光明面啊。下面呢，用一个比喻来说，比喻这个比喻很好懂哈，所以我们消文过去了。譬如虚空哈，这个是讲法身哈，就是譬如虚空，悉能容受一切色相种种形类，以一切色相种种形类皆依虚空而有，建立生长。住虚空中，为虚空处所设，与虚空为体，无有能出虚空界分者。当知色相之中，虚空之界不可毁灭，色相坏死，怀亏虚空，而虚空本界无增无减，不动不变。这是世间法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法，我们就拿来做比喻。就是在世间里面，你看到我们有看到虚空，那在虚空你看它是空，但是呢它能所有的色相呢都在虚空之中，哦，没有出虚空之外，所以虚空能容受一切色相。它不会说哈，这我较矮，我好你短，那个我不矮，你敢出去？要出去到呢？出去虚空之外，没有虚空之外可以出，所以好跟坏它都能够容受，哦，容受一切色相种种形类。那么这些色相种种形类跟虚空之间的关系，这里讲关系啊比较重要，就是哪一个是主，哪一个是宾，哪一个是动，哪一个是不动，也就是说哪一个是生灭，哪一个是不生灭。虚空是一直在那个地方不动的，那这些色相种种形类是会变动的，会生灭的哈。啊，这些呢都依虚空而有，所以它靠这个虚空建立生长，就像稻子一样，它生长出来，你看它是靠土地，可是它也存在虚空之中，住虚空中，为虚空处所设，就是包含设，就是摄受，以虚空为体。我们刚才讲那个体，这个体很重要，无有能出虚空界分，这个大家知道，就没有一法在虚空之外。我们后面会讲唯心是观哦，要讲法身呢，讲到万法唯识的时候，万法唯心造，没有一法是在心之外，就是跟这个一样，哦，无有能出虚空界分者，当知色相之中，虚空之界不可毁灭，色相可以毁灭，但是虚空不可毁灭，色相有变坏， 就像我们这个人，这个人这个色相，这色相坏的时候呢，还归虚空，四大全部回到这个虚空之中哈、哦。而虚空本界无增无减，不动不变，这是一个比喻，好懂。但是还是有一点，要说明，这是比喻，只能比喻到某一种程度。事实上，他这里讲虚空之界不可毁灭，但是在佛法里面讲，虚空是可以毁灭。讲粉碎虚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想象说什么叫做粉碎虚空。做梦的时候，梦中有虚空，有人物，有山河大地。梦醒的时候，梦中的虚空是不是毁灭掉了？梦里的虚空哦，所以虚空是可被毁灭的，但是法身是不可毁灭的。所以虚空跟我们的法身只能相似，不是相等。他只在取他的什么？取他的包容、不动、含摄啊，在这个地方。下面讲法合哈，法合，诸佛法身亦复如是，就是用法身来合虚空。下面的文字跟前面的那一段完全一样，只是把它结构完全一样，只是把那个文字换过来。因为前面虚空悉能容受一切色相种种形类，那这里讲。诸佛法身亦复如是，悉能容受一切众生种种果报。所以九法界的种种果报都依法身建立的，以一切众生种种果报皆依诸佛法身而有建立生长，住法身中为法身处所设，以法身为体，无有能出法身界分者。这跟前面的文字完全一样结构。所以以虚空界跟那个色相，如果懂得道理以后，这个地方就是法身等于虚空，众生种种果报等于一切色相种种形类。那么他们两个之间的彼此关系就是虚空为主，色相为它的附属，法身为主，众生种种果报为依靠法身建立而有的。所以这个地方讲，当知一切众生身中诸佛法身亦不可毁灭，这告诉我们一些希望哈。为什么呢？我们是众生嘛，那众生里面我们有没有法身？有，可不可以毁灭？不可毁灭。所以家中有宝藏，从来没有离开过。用经文里面呢，才能够显现出来，好，才能够告诉我们，那什么样是才能够证到法身呢？不可毁灭是不可毁灭，但是从来没有享用它的大用过。什么时候可以显现呢？下面讲，前面是什么？色相坏时还归虚空，哦，色相坏的时候还归虚空。那我们什么时候会还归法身呢？烦恼断坏时还归法身，这个很重要。我们只会知道虚空，然后色相，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回到法身呢？他说色相坏时还归虚空啊，相等的什么时候回法身？烦恼断坏时，告诉我们一个重点，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回归法身？烦恼未断，所以不当顿体哈，中间有障碍。什么样子的障碍？烦恼未断。如果烦恼断的时候，一定回到法身。所以在这个地方讲，我们有法身，那你也不能骄傲自满。我们是如来，我们是佛子，但是呢，烦恼未断，烦恼未断哈，三毒充满。前面讲没有消恶业障，我执、傲慢充满在我们这个妄心当中，果报坏时，就是前面讲色相坏时哈。那我们现在烦恼如果没有断，果报就是这个色身体，果报坏的时候不归法身，这是藕益大师说的。他这里说烦恼断时还归法身，烦恼未断果报坏时不归法身了，没有被法身接走啊，被什么呢？被业接走了，被异熟果接走了，所以又在轮转，都有接引，要看后台老板谁出手啊。如果烦恼断的时候，那个老板就是法身，他就来接走。如果是烦恼未断，看哪一个烦恼的老板比较力量比较大，欠的债比较多呢，先还那一个，所以那个就来接走了。所以这个是讲烦恼断坏时还归法身，特别指明烦恼未断 不归法身，但是虽然不归法身，法身也一直在那个地方，法身本界无增无减，不动不变。既然叫做法身，不管是佛的法身还是我们的法身，我们从头到尾就是无增无减，不动不变。这个地方哈，要说一下，色相坏时还归虚空。我们的四大如果坏掉的时候，不要执着这个四大，因为这个是假的，所以这个四大就还归虚空。但是这个四大还归虚空，那个六识哈，六识也渐渐没有的，六识渐渐没有作用。那个时候要到何处去投身的那一个念头，要在于跟法身相不相应。所以我们在临终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四大消失了，四大不起作用，完全是没有作用的状态之下，那么六根也不起作用，六根不起作用，都一直在收缩收缩收摄到收摄六识，收摄到八识里面，那么八识里面把我们的业要带走到下一个报体去投身，这当中有一段时间，那个叫做本性显现的时间。那个本性显现时间，这里面讲说跟法身相应。为什么跟法身相应？因为下一个报体的事的那个成就还没，等于说还没结算出来，还不知道要去哪里。那这个地方的报体已经结束了，所以这个中间有一个叫做空窗期。那个空窗期刚好跟法身相应，就是讲，因为他一直不没有离开啊。我们刚才讲这个法身一直没有离开，所以那个法身跟法身相应，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个烦恼还没有起来，不是断了，但是你还没有起作用。啊，那个时候如果我们了解法身的观念，在这个地方有法身观念的时候，在密宗里面讲说跟法身相应，你就要回到这个法身本体当中。啊，这个知与不知哈。有时候能不能起相应的心，那个是平常要历练的。就是烦恼还没有起来的时候，果报又已经卸掉的时候，那段时间不是没有，不是无哦，不是断念，但是那段时间是跟佛的光明、跟法身的完全相应，自在清明、清凉无漏那种境界，那时候你就要跟佛相应去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法身的接引哈。下面哈，前面讲佛界，下面要讲九法界哈，就迷悟明十界。第一个是迷悟的差别啊，迷悟差别。科判里面讲，曰无明心有六凡，就是法身是本体是一，而且法身是无分别。但是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差别相，完全跟法身不能相应，有这好的如来藏也不能起作用。这里面讲作用，但是事实上我们都没有用，而且处处障碍。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下面又说明了。所以在经典里面其实处处都告诉我们我们的毛病症结所在哈。下面讲，曰无明心有六凡，但从无始世来与无明心俱，痴暗因缘心习力故，现望境界，以一望境界心习因缘故，起望相应心，即我所召集诸业受生死苦，说彼法身名为众生。这一段是上半卷《三茶三恶业报经》的上半卷，也是我们上一次讲的染熏，好，《起信论》里面讲的染熏，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没有办法起佛界的妙用，没有办法跟法身相应，是从无始世来，没有讲说我从什么时候开始了。这佛里面讲都是讲无始世来哈，但是历史也已经很悠久了。与无明心俱，就是无明是本来跟真如就是一体的，在那个地方。那因为无明跟妄心里面的作用，起什么作用？熏作哈，痴暗因缘心起力故，无明就是痴暗，无明就是暗相嘛。那暗相就是一痴啊，分不清事实真相，看不清真正的情况，分辨不清楚真假好坏是非，全部搞不清楚，那个就叫痴啊。还有一个最大的痴就是说我不痴，说你笨，你说你才笨，我哪里笨？那佛说总要心服口服吧。第七世如果在的时候，我痴我慢我见我爱，各个具足，四大三头一个人包哈。第七世啊，断第七世那就 可以明心见性，那七是没有一个清净的，我痴我慢我见我爱。你看我们做什么事情是不是这四个都当家，做任何事情哦，都是他出头，一定他出头。我啦，跟你说那就是我啦，哪好都我，哪坏都不是我。所以这里面讲痴暗因缘心行力故，现妄境界。那我们这不能再讲妄心妄境界跟那个这个无明之间的关系哈，这个我们有一个表上一次里面讲的哈，以妄境界心习因缘故起妄相应心，这就是妄心。那妄心下面讲的这个内容大家说明哈很熟，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做这件事情，即我我所，然后召集诸业，所以到今天呢受生死苦乃至于未来受生死苦啊，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法身转一个名字，名片换一个名号，叫做什么？叫做众生啊。本来是叫法身，现在呢因为有熏习而且是染熏的因缘，所以我们叫做众生。那众生呢，这如来藏就没有办法起作用。那这个众生呢，那个熏染，无始以来的熏染，妄心妄境跟无明三个哈，这个叫做是彼此哈，就是狼狈为奸。狼狈还是只有两个，这是三个，这三个狼狈是一个狼一个狈嘛，所以狼狈为奸，这是有两个。那这里有三个，三个就是妄心妄境跟无明三个，然后不是一次起作用，层层起作用，时间很久，所以一层又一层熏习。所以佛法里面讲造集诸业，造什么业呢？造黑业，还不叫做造黑业，叫造黑黑业。我们造的业叫做黑业，所以心痴暗啊，暗相无明啊，这样。那我们造的业是什么？黑业啊，一个黑不够，他加两个黑，那两个黑就够了嘛，哈，只有黑黑业。对不起哈，这黑黑业的意思就是二代表加 S， 就是很多的意思，不是只有两个，就是说黑无尽。后面讲无尽啊，就是黑黑无尽业。那这个就是痴暗业，就是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所以我们今天讲要出三界，谈何容易？要断烦恼，我们连烦恼有多少、有多重，我们都不太肯承认，不太觉得哈。后面讲善根啊，讲善根，我们觉得人家说你很有善根，欢喜高兴。但是我们仔细扪心自问哈，我真的很有善根吗？还是我烦恼有多重吗？不知道哈。不知道。所以透过佛法然后启迪我们的心灵，透过这个祖师大德他们的行径啊，告诉我们学惭愧两个字哈。明末有一个四僧里面四大僧哈，就是莲池、藕益、还有汉山，还有一个子伯，子伯大师。这子伯大师是一个很精彩的人物。明末四僧里面，子伯大师哈，他的个性是属于一个侠义人士，拿着剑哈，四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这种气质的人，所以他是向来就是游走天下江湖人士。后来他的善根法师在寺庙里面有一次躲雨，躲雨的那个一个师父拿着一把伞，让他免于这个雨淋之苦，然后带他到寺庙挂单一个晚上。那个晚上他听到寺庙里面的晚课，他发心，这个人就是江湖人士，就是马上觉得我过去是浪子，现在要回头。第二天他就出家了，这就是智伯大师。出家以后呢，他的这个丰功伟业呢，在传记上面都有。所以我们今天会看《大藏经》有那个方册，其实以前的那个《大藏经》哈，是属于那个你们现在想那个蝴蝶的那种的。那种就是一开的时候就是会很多，那很不方便。现在会定成方册的是智伯大师，他一生里面就是为这个奔走，然后他后来其实也很多的经历。但是我今天要讲这个地方是主要是讲智伯大师啊，他出家以后到处参访，到京师去参访片龙禅师。那片龙禅师当时在京师里面是很有名的禅师啊。那他也是一个很精彩的人物。他在京师虽然很有名，但是他有牢狱之灾，在京都的这个监牢里面过了100天，其实三个月90天就知道是冤狱要带他出来，但是他说我宿世有百日牢灾啊，所以他在里面了100天才出来。那个是片龙禅师，而且他是学华严的，所以他在监牢里面，人家要跟他手铐脚铐的时候， 跟各位说过他的公案啊，念大方广佛华严经，华严会上佛菩萨那些了手铐的脚铐呢都铐不住他了。这是片龙禅师，莲池大师也有参访片龙禅师。那直播大师呢，他去参访片龙禅师的时候呢，为了要去参访这么一个高僧大德，所以他很用心了，他穿了一件非常昂贵的袈裟，用他所有的钱去买了一件很好的袈裟去拜师父，就表示他的恭敬心。在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片龙禅师坐在讲堂上，非常庄严坐在讲台上。然后他呢顶礼三拜以后呢，片龙禅师问他说，你是什么人？我们要设身处地想，如果今天片龙禅师问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回答？不要只听哦，你不知道哪一天如果是自己的时候，师父问你说你是什么人，那哎啊哎，你在未必啊。片龙禅师问他说，你是什么人？他说江南韩平晚士，表示他很有学问。你看讲话出口成章啊，我是江南，但是我韩平晚士。然后问他说，那你来京都做什么？说学讲经。我来学讲经啊，听说你华严经很贵，我来学讲经。片龙禅师在问他学讲经做什么？他说贯通经旨，代佛宣扬。我学讲经，希望把经文里面的意思我都知道，然后弘扬佛法，都很棒哈。啊，你要学讲经，那片龙禅师听他说你要学讲经，然后就跟他说，汝当清净说法。那这里面就有法义啊，你要学讲经，所以教戒他说你要清净说法，给他很好的提示啊。直播大师哈不服气，他怎么说？他说我现在就不染一尘，你叫我清净了，我本来都放下这个世间的五欲六尘的，我这个人哦是很清净的，我现在就不染一尘了，蛮狂妄的了哈。这样跟他说，那个片龙禅师呢，听到他这样说，如今说你不染一尘，这个是什么？黑尼亚沙，黑尼亚沙，雄厚黑尼亚沙，不然一层怎么穿的这么好的衣服啊？这么好的袈裟，马上下座，脱掉给侍者，叫他把那件袈裟脱掉给侍者。所以这个直播大师呢，当场就把那袈裟给卸下来，当场就给了这个侍者。这个袈裟一卸下来，里面这个袈裟一脱下来，里面还有衣服吗？天龙禅师就笑了，脱了一层还有一层，这个都是在说法呢。这禅师啊，就告诉他，你以为你很清净啊，脱了一层还有一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讲，他这样讲的脱了一层还有一层，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个直播大师哈，真的是打到他的心里，所以他在他的坐像啊，在他坐像里面跟片龙禅师学了一段时间。从此以后，他不登台讲经，他只随缘说法。这个直播大师啊，是片龙禅师给他的这个教法。所以我们哈，在这个望境界、望心无明、熏心黑黑黑，一层又一层。我们今天呢，不要说脱了一层还一层，我们是今天。我看这一段呢，我是心里想，加了一层，又加一层，再加一层，后又加一层。所以啊，片龙禅师给他的教诲我们可以受用。他说汝当清净说法，那么我们也应该说汝当清净三业，汝当清净念佛，汝当清净拜佛，汝当清净布施，汝当清净做事。汝不要说汝了，我们应该拢伫佛前走，那就是清净心啊。这个是讲熏习，返回来哈，前面是无明熏有六凡，佛法的好处就是清净。是指日可待，只要有心。下面讲法身熏有四圣，这个就是讲到净熏哈。净熏经文里面，若如是众生中法身熏习而有力者，烦恼见薄，能厌世间，求涅槃道，性归一时，修六波罗蜜等一切菩提分法，名为菩萨。若如是菩萨众修行一切善法满足，究竟得离无明睡者，转名为佛。 所以就用很简单的文字里面告诉我们，现在以前是顺流，现在是逆流而上，以前是染心，现在是净心。那它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前面是痴暗心、因缘心习力，现在是法身心习而有力。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一直就是着重在什么地方，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乃至在睡梦中，我们希望做什么呢？法身心习，就是清净的心习、真如的心习。所有的作业呢，都是属于法身心习。我们今天在诵经、受持地藏经，那是法身心习，那是用地藏菩萨的愿力、慈悲加持力在熏习。熏习到怎么样呢？熏习到有力。所以什么能够展现有力？诵经怎么知道有那个诵经的那个法力？自己知道，他会给我们看到那个成果。怎么样呢？烦恼见薄，能厌世间，求涅槃道。心会转变，你也较不爱看电视啊，较不爱看恭喜会啊，较不爱老脸啊。为什么呢？烦恼见薄，那么热闹场合你会见，因为修行人心是很极静的，要有定要有慧啊，不爱吵闹的啊。你那个不爱在那个很喧哗的环境里面，而且呢能厌世间，世间就是六尘，五欲六尘，对那个五欲六尘呢没有兴趣，心向转到涅槃。所以这个说善根深厚，善根深厚从什么地方展现呢？厌世间，求涅槃。所谓的厌世间，厌离世间呢，是一种智慧，不是一个消极，就是有一种智慧，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不值得去追逐。所以这个是把心呢，着重点放在这个佛法的熏修当中，能厌世间，求涅槃道，这样就是法身熏习而有力。我们现在如果这个考卷拿下来，不知道有没有力的话，看看我们的厌世间分数有多少，求涅槃道分数有多少。但是这个又太文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说，我希望我是厌世间求涅槃道，因为经文是这样说，但是文章是这么说，要看看自己的心了。就六根对六尘的时候怎么样考验呢？眼见色的时候，我眼睛看东西的时候，经书一打开的时候，那个心跟电视机一打开的时候，那个心看是厌世间求涅槃道，还是厌涅槃求世间道，这个自己就可以打分数哈。有的时候八点连续剧哈，这个叫做欲罢不能，看远嘛都爱挂灯去。以前那个在讲楚留香的时候，像我们那个时代有那楚留香连续剧的时候，哎，念佛会哦，念佛会，赶快赶快赶快赶快，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楚留香很重要，那一集没有看哦，千万要录下来，不能少一集啊。所以这个眼见色的时候，这个耳闻声的时候，你喜欢来听经，还是喜欢去听一些其实跟自己也都没什么关系的事情哦，可是好像别人都知道我不知道，有点对不起自己的样子。所以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众生的那种习气啊，眼见色耳闻声啊，那起哪一种心在欢喜心上，那就知道我们的善根是不是深厚，我们的法身熏习是不是有力。其实呢真的如果聊天聊半个小时就一部地藏经，你要看得失心在什么地方。一天叫你上三部地藏经，你说我哪有时间聊天一个半小时，一下子就过去了那个都不会讲说没时间。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法上面有没有那个欲罢不能的心才叫做法身熏习而有力者。所以从这个地方开始转以后，下面讲性归一时。所以讲性的时候，事不坏性信佛、信法、信身，小神的时候是信戒，大圣的时候是信根本。起心论里面四个信，然后我们平常我们讲三归，其实中间三归之前要讲什么？性归一时，就是一时境界。什么叫一时境界？法身无所不在，我要有确实的这种净性。所以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要说诉诸于口了，你起个念头佛都知道。这种戒慎恐惧，既然这样佛都知道，我何不起好心好念，让佛去说善哉善哉，甚至佛要来接引的时候都说善男子善女人， 他怎么知道我们是善？因为平常起什么念头他都知道啊。然后下面修六波罗蜜的一切菩提分法，这个是简单说了，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讲。一切菩提分法就是37道品法，所以所有的科目全部要去修。但是用什么样的心态修呢？用这个信归一时，用这一个法身熏习这样子的动力下去修。若如是菩萨中修行一切善法满足，没有一法不是100分的，缺一法就还要补修。你看功课没毕业，为什么要再重修？为什么重修呢？那一科呢做得不好。所以菩萨要变佛，就是所有的门功课呢全部一切善法满足100分，100分呢绝对的清净，究竟得力无名睡者，就是最后翻无名出来转名为佛，那这样就是叫做佛。所以佛众生菩萨其实呢就是在那个新的方向，新的方向，新的方向向着真如，跟新的方向向着无明。但是那个法身呢都是不动的。下面讲究竟平等，当知如是众生菩萨佛等，但依世间假名言说故而有差别，而法身自体毕竟平等，无有异象，这是究竟平等。所以讲我们讲说一切众生都是佛的立场观念在什么地方？讲法身的部分，现在是业障，业障产生法身没有办法显现，但是他一直不离开，不离开啊。我们讲说佛是离无明睡者，前面讲一切善法满足究竟得离无明睡者，就是把这个无明大梦醒来以后呢就叫做佛啊。还没有醒来之前，在梦里面全部都是众生，稍微已经快要醒来了，那个就是菩萨。所以佛是什么呢？醒来的人，觉醒的人，一切明白的人，完全都是究竟明了，宇宙世间无有一法不明白，那个就是佛。那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因为睡着了，睡着了不打紧，在睡梦当中呢做种种的梦，在梦里面呢计较是非造业，现在呢在那个梦里面呢就如何醒来，这个是关键点在这个地方啊。那醒来就回到这个法身大光明的，那问题是怎么醒来哈？有人啊困到要死哈，你要按照叫他起来，那你那要读书哈，早起6点要起来，用6个脑筋也嘛醒不起来，稍微轻一下又爱困了，马上哈转眼又睡下去。所以我们现在说佛也一直说你醒来醒来，要怎么样醒来啊？知道要醒来，我们现在也是在梦里面啊，梦里面在读经，梦里面在讲经，要怎么样醒来？佛是入梦来度众生啊，我们怎么醒来？在这个地方提出法身熏习而有力者，熏到把这个假的呢全部熏成真的。我们上次讲那个明灵啊，一天到晚一直叫一直叫，像我像我像我，叫到后来假的就变真真的。我们现在也就是你要看熏啊，熏什么？把它净熏啊，法身熏习而有力的话呢，那法身是什么？法身是大光明，所以就会醒来。如果是烦恼痴暗那个熏习呢，忘记了，那个就是黑暗，叫黑黑夜，这个地方就是转为白夜。所以法身熏习有力，就是想尽办法去熏法身。这个在这一段里面提出法身的用意，其实要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真理，这是一个是一时境界，但是你要怎么样跟它相应，佛法的可贵，提出一套有效的办法。那这套有效办法既然已经应用的话，就真的去用它。在课诵的时候你就真的在课诵，在念佛的时候你就真的在念佛，在拜佛的时候你就真的在拜佛。因为这个全部都是在熏法身，让它呢跟烦恼，烦恼渐薄，法身力渐强。心到他哪一天超过他的，就是在拔河一样啊、哦！哪一天要超过他，然后掩盖他，然后完全把他驱除他、哦。那这样子呢，就是说神现的就跟佛完全一样。所以我们讲念佛，念佛，念佛的时候，不是只有念佛，所有的人的功力都一样，不一样的。有的人嘴巴念、口念，然后心念，在最高的话叫做神念。那神念就是无念而念，260中他都是在念的，你不作意他也是在念，那心都是在一个大光明当中。就嘴巴念你会感觉说哎比较粗，到心念的时候已经渐渐细了，到神念的时候 那个是片片切处，但是心呢、啊、是很细很归细很归细都在念。我们现在是一个矛盾哈，嘴巴念心不念，所以很粗哈，分离式的，要到相应粗事跟心细事，粗的事跟细的事都要相应，这个要考验了、啊。就法身心息里面要讲，所以我们现在在念佛，你知道你在念佛，然后念到什么境界？念到第六意识，要念到第八识进去，进去里面念到第八识。那有的时候第六识跟那个口舌识啊都不相应，为什么呢？嘴巴念阿弥陀佛，心里想呢，心里想什么棒棒糖，哈、哦，所以这个两个识都已经不相应，那现在更何况回到那就很粗了。粗又燥，粗燥那不能用的，那个都要丢掉的，那个垃圾。所以你要磨光，要打光，要从粗里面回到细，细细细到真正有力的是在细事哦，不是在粗事哦。我们讲法身心息，你一定要回去心息到，因为我们临终分解的时候是粗事离开，细事会现前。那个时候我们讲说酒后吐真言，麻醉药一下去的时候，你攻先被围哈，黑都是什么？那个就是细事，那是里面出了的那个东西，那还是比较相对性的比较真。因为我们现在哈，语言上有相当部分的是属于礼貌性的，或者是虚妄的，或者是假性的，心口不如一呀、啊，心口不如一里面了、啊，那个不是真心。所以回到真心里面，其实呢就很多的潜意识里面才是我们真心的境界。现在要熏呢，就是把外境哈一直回到刚才讲，上次讲熏的外向跟内向，你要从外向一直进入到内向，进入到内向里面，到内向有它的基础，它的那个位置所在的时候，它才能产生力，它才能从里再影响出来外面。所以你要从外一直熏到里，从里再出来外面。那临终的时候六识都没有用，其实是里面的你本来什么样子会出现，那个本来也不是真正的本来啦，我们真正的本来是法身，那就是那个时候在呈现，看染心比较多还是净心比较多。所以以上是善男子哈，是名略说一时境界已。我今天一定要把它讲到这个地方，因为一时境界已开缘解，到这地方讲完了，下面要开始行，所以前面都是讲解的，下面要讲行，缘解缘行哈、哦，能说不能行，不是真智慧，啊、哦，所以前面所依的是真实的，我们下面真解以后，下面就真实，真实的修行，在本经里面提出两个观法哈、哦，就是唯心是观跟真如实观，这个是研究所开的课，啊，我们呢，哎。还是想办法熏一熏嘛，所以这个梦禅老和尚说哈，地藏菩萨一定要加持我们的，因为哈，我们虽然不懂，我们也很用心的在跟地藏菩萨攀上一些关系，他看到我们这么用心里面呢，地藏菩萨在加持我们，因为这部经呢，说实在，在很多方面来说呢，不是那么容易，可是看到这个经文里面，又觉得他真的是。哎，没有支离破碎的语言，就是都是切入，那实在不懂怎么办呢？两个就是熏嘛，那怎么熏？受持就是诵，诵了还是不行怎么办？背啊、哦！所以你如果觉得这部经很好，或者这一段经很好的话，那我个人我就觉得今天讲的这一段比心明如来藏的这一段非常好，怎么办呢？背啊、哦，背经，背经是很快乐的事情，不要想哎呦。怎么背啊？你看啊，我们都有善根，听到背经的时候，那个脸是苦的，不像吃那个麦当劳的冰淇淋，那好快乐。背经很庄严的，所以啊，这个是要把凡夫变成一个庄严相啊。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讲念佛时常打妄想啊。实际上念佛哈、哦，拢升起来哈、哦，老是讲哈、哦，拢跟他九桃博酸酒安尼赶快。但是背经你就跑不掉，背经还要背那种你不太熟的经，你千万不要去背弥陀经跟那个心经，因为那个哈、哦，那个太熟到都已经没有力，熟到没有力哦。为什么？因为被妄想所占有了。所以啊，要背的话就要背这种不太熟的经，要背唯识的三十颂，要背八识规矩颂，要背大部经。所以这个是想办法让自己熏啊，熏成庄严相、啊。所以下次要讲圆形了哈，下次要讲圆形。那希望我们大家互相有这个机缘，再在共勉回向，愿生西方净土中。
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花为父母，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悟无生，
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
不退菩萨为伴侣。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